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个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希望韩国跟朝鲜最新安排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范畴，他还承诺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中共日前启用紧贴台海中线的 M503 航线，随后出动辽宁号航母通过台湾海峡，这双舰出鞘是挑战台海中线吗？另外，中共以切香肠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真的会慢慢的习惯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而美国的反性骚扰之火现在烧到了美国司法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朗的问题。伊朗议会在星期天举行闭门会议，听取有关该国发生的致命示威的报告，并且考虑引发示威的经济状况。议员们就蔓延到全国各地的示威抗议问题，质询内政部长、情报部长，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示威活动造成至少21人丧生。当局说，在历时一个星期的跨越新年的抗议活动中，被捕的1000多人大部分已经被保释，但是那些被认为是主要煽动者的人仍然掌握在司法机构手中。德黑兰检察官阿巴斯·贾法里·多拉塔塔迪表示，他们将会受到严肃处理。议会议员卡楚耶说，大多数被拘留的人是失业者，没有大学文凭。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人民的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和失业情况，但是卡楚耶等人把动乱归咎于外国政府，主要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伊朗政府解除了对使用社交媒体网站 Instagram 的限制，抗议者曾经利用这个网站动员力量，争取街头示威活动的支持者。但是更广泛使用的信息应用程序 Telegram 仍然被禁止使用，这显示政府担心示威再起。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和加入街头游行支持政府的人帮助平息了抗议活动。据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说，这一次议会会议由一群改革派立法者召集，这些立法者在一封信里面呼吁为被拘留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并且谴责任何外来干涉，特别提到美国。在欧洲，支持伊朗反政府示威者的民众一直在海牙、柏林、汉堡、斯德哥尔摩、伦敦和巴黎聚集，表示声援。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个星期决定是否延长依据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免除对伊朗的制裁。美国法律规定，豁免令必须要每120天延长一次。川普可以决定不予延长，恢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那么现在呢，伊朗裔美国人也是非常的关注在伊朗发生的抗议活动。在南加州的小波斯，这是伊朗境外最大的一个伊朗人社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希望抗议活动能够和平的解决，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能够实现改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社区名叫小波斯，这里绝大部分人不喜欢伊朗的教权主义政府，认为他们能力低下，腐败丛生。
人们受够了，如果你是一名毛拉，你想要管理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你会摧毁一切。
这些移民认为伊朗政权的天性就是压制。
人们很生气，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会做出反应，所以我们实际上非常焦虑，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美国的官员们已经发声反对政府镇压，但一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谨言慎行。
如果美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或者甚至支持某些派别反对另一些， 伊朗的强硬派会以此为借口更严厉地镇压抗议。
伊朗最高领导人将这种动荡局势归咎于国家的敌人，但一位洛杉矶出版商认为这是伊朗政府的腐败造成的。
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指责外国和外国人，这是不对的。
在货商托德·考达达迪说，伊朗人正在表达合理的抱怨。
人们试图争取他们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可以和平地得到他们想要的。
这位旅游中介认为，伊朗人值得拥有自由。
我的意思是，这并不过分。我们生活在21世纪，只有自由。为了争取自由，政府要杀死他们，这不公平，这是不好的。
这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捍卫和平抗议的权利，而不是干涉抗议。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韩国跟朝鲜最新安排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范畴。他还承诺，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罕见记者会。他目前正在戴维营与国会共和党人开会。谈到首尔跟平壤即将举行的会谈，川普说希望能够有所成果。川普说，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超出奥运会的范畴，适当时机我们也将参加。白宫星期天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川普总统星期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了电话，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发展，并强调了美国、韩国以及国际社会实现让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目标的决心。评价朝鲜跟韩国月9号即将举行的磋商时，川普说，如果出现了什么转机，会谈产生一些成果，那将是对全人类了不起的事，是对世界了不起的事。川普还说，他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交谈，文在寅对他的强硬立场非常感谢。最近川普跟金正恩就核武问题唇枪舌剑。朝鲜星期五接受了韩国的提议，同意在1月9号在板门店举行有关冬奥会的高层会谈。那么朝鲜问题引起关注，伊朗问题也迫在眉睫，还有巴基斯坦等等，都是美国非常关注眼下出现的问题。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将军，他在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伦特的专访，就特别谈到了伊朗、朝鲜、巴基斯坦还有俄罗斯等等问题。下面就是采访的原文，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请大家仔细收听这一次的专访。
麦克马斯特将军，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很荣幸，谢谢。
让我们从伊朗议题开始，您的看法是什么？
伊朗人民是在表达不满，是对政权的不满。这个政权对输出恐怖主义的关注高于对满足人民需求的关注，因此总统一直强烈支持伊朗人民和他们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我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全世界要告诉伊朗，他们必须尊重自己公民的权利，允许他们和平示威，不能像2009年那样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这是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发生的。
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类似，当时西方没有支持示威者。我们看到1990年代初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当时美国也是表达了支持，但没有做具体的事儿。正如您所提到的，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在绿屋大选刚刚结束，本届政府除了口头上表达对示威的支持以外，是否还会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会看看有哪些选项，但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整个世界代表伊朗人民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是一个压迫本国人民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使用这个有着丰富文化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的资源，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制造仇恨和暴力。 他们是伊斯兰内部乱局的推手，他们支持了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宗派内战，带来大量的痛苦、苦难和死亡。他们持续给以色列构成威胁，给黎巴嫩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个政权要对此负责。看起来伊朗人民对伊朗政权的这些行为表达不满，对他们把这种暴力置于本国公民福祉之上感到不满。
我自己在头脑中进行对比和比较，2009年那次是因为选举引起的，人们对选举不满，他们认为那是不公正的。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很多城市几乎是自发的都出现了抗议。起初的迹象显示，这是经济形势所致，伊朗人所期待的各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您认为这是经济引起的吗？还是有西方的影响？您认为引发这些抗议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应该让伊朗人自己来回答。我认为是出于对于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经济问题，价格暴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特别是在伊朗年轻人中，这些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他们觉得沮丧，因为他们不能从这些潜力中获益，但同时这也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对外行为，这个政权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后者以什叶派、基督徒和任何不遵守他们有关伊斯兰狭义的非宗教定义的穆斯林或任何人为目标，因此这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权。说到底，这个政权在整个地区帮助推动暴力和仇恨。
我不想假装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但即便那是我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过是说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指的是这些抗议者们，最后的结果会和09年或是其他时候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说，难道我们只是指望这些抗议者受到更多的暴力镇压？如果我们做出的回应是相同的，我们又怎能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As you know, in recent
years, there was a hope.我们做的已经不止这些了。您知道，最近这些年，人们怀着一种希望，希望寻求核协议能改变这个政权的行为，减轻它的暴力行为。这个核协议说到底是错误的，当然实际情况也和人们的希望完全相悖。所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一直在做的是制裁伊朗政府暴力恶毒的行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剥夺这个政权继续其谋杀行为所需的资源，这是外交行为，但同时也是制裁。我们看到伊朗人民正在表达对这个政权本质的不满，他们不满这个政权对待他们的方式和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因为这是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节目，伊朗人可能有机会看到这段访谈。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想要传递给伊朗人，告诉伊朗人民，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政府，美国会做些什么呢？
我想首先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伊朗人民和伊朗文化心怀崇高敬意，他们有辉煌的历史和巨大的潜能，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令我们心碎。另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起来对抗伊朗政府的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对恐怖组织和非法武装分子的支持让暴力持续存在，因此伊朗人民有我们情感上的支持，有我们的同情，我们心怀感激，看到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说出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
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认证这项伊朗核协议，这对美国和伊朗民众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对这项核协议的未来又能作何预期呢？
我认为主要的信息就是你们如何能信任这样一个以我们看到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权。
这些协议肯定不会被确认了。
或许会，我们会把可能的选项呈交川普总统。总统拒绝承认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在延长制裁豁免方面继续遵守这项协议的约定。我想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到下个月内做出决定。
这次的抗议活动是否会在某种情况下与川普总统考虑伊核协议产生关联呢？
不会，据我所知不会。我是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全世界正在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个政权如何对待其本国的人民。我认为这个伊朗协议不是无所不包的，对吧？协议没有涵盖伊朗革命卫队的部分在这一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该协议没有真正完全涵盖他们的导弹项目，协议也没有包括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这场抗议有关的本国民众。所以我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行动，不仅是基于这项覆盖面非常狭窄并且有缺陷的协议，还必须要关注伊朗大范围的所作所为。
有人说这项协议有缺陷，还有人说有违反协议的现象发生。那么违反协议的情况况呢？伊朗方面违反这项美国和他们签署的协议了吗？
确实无法说伊朗是否违反了那项协议。我们看到的是，在消耗离心机以及储存重水的数量方面，他们靠近底线，并且跨越了底线。
靠近底线有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但适当的核实机制是为了确保这项协议不会只给这个独裁政权打掩护，让他们发展威胁世界的核能力。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信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机制，因为这种监督和执行机制是很贫弱的，并且不很强大，需要被强化。您知道协议里对所有这些都有日落条款，所以我们必须封闭这个独裁政权所有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不仅是在未来几年，我们必须有能力长期这么做。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如果伊朗得到一枚核武器，谁会是下一个有核武器的呢？沙特阿拉伯吗？阿联酋吗？想想核不扩散政权的崩溃，这会如何让许多民众面临地球上最具破坏的武器的威胁？
如果伊朗人确实进了一步，但是又不跨过这条线，而总统又不认证这个协议，这会不会在与美国政府做交易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会不会显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变了？这会发出一个信号？
我认为这确实发出了一个有利的信号，
不是负面的信息。
不是，这是一个有利的积极信号。您知道什么是敌意，什么是负面信息？那就是1994年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议。最后结果怎么样？那是一个脆弱的协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也没有执行。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处于朝鲜问题的拐点上，另一个流氓政权可能用核武器威胁世界，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让伊朗的局势发展到那一个程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中国和欧洲应该共同努力进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打造一条当代丝绸之路。马克龙说，这不可能一天内完成。马克龙星期一在当年丝绸之路向东的出发点西安，对商界跟学界人士以及学生发表讲话说，丝绸之路从来不仅仅是中国的，这样的一条路只能是共享的，如果是路就不可能是单向的。中国2013年宣布的一带一路计划要通过陆地和海洋，把中国跟东南亚、巴基斯坦、中亚乃至中东、欧洲和非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五月的一次峰会上承诺为一带一路提供124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西方国家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中国试图扩大其影响，而不是希望扩大繁荣。马克龙以及大约60名高层商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将在访问西安3天后前往中国首都北京。 马克龙计划在若干问题上与中国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反恐和气候变化。同时，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让习近平能够成为马克龙实施协定的同盟。马克龙携夫人布里吉特星期一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西安参观了兵马俑、有几百年历史的大雁塔，还有清真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卿已经在日前把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或容忍有系统的、长期和极为恶劣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其他名列这一类别的国家还有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苏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国务院还将巴基斯坦列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观察名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封递交给美国国会的信中说，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有关条款，美国将继续对中国采取总统行动，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和侦察仪器设备。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对这些国家进行指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对宗教自由的尊重。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其2017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或访华期间，与其他外交使团和外国代表团相互配合，倡导人权，并鼓励访问宗教自由深受政府侵犯的地区，包括新疆、西藏和浙江省，并确保美国使馆及美国领事馆坚持主动联络人权活动人士和宗教领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2018年已经开始了，美国有一个智库表示，2018年全球继续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这会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星期二公布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说，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可能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他说，
他们不会想着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
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你看到的会是全球秩序的重组。欧亚集团连续10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把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的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指的是全球领导力缺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刚上台，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地位下降。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解释说，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不同，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地缘政治衰退不同，美国认为跟自己无关，欧洲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填补。中国是乐意看到这个空白，也愿意站出来填补空白的国家。美国与朝鲜因为误判或是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风险。新年第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发出警告说，他的桌子上有核按钮，而且朝鲜的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全境。欧亚集团的布雷默认为，朝鲜问题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他认为朝鲜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朝鲜更加愿意进行谈判。他说，
It's very clear.The North Koreans have now tested their ICBMs. They clearly want to test re-entry capability. But once they've effectively done that, they're going to feel more secure vis-à-vis the Americans in all likelihood. That's a positive.
朝鲜已经进行了洲际导弹的试射，当然，他们还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的试射。但是，一旦他们有效做成了这一切，与美国对抗起来，他们就会觉得安全多了。 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向韩国、向中国提出来，表示愿意谈判。你的地位更强大的时候，你是愿意进行谈判，看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他还说，韩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令川普总统做出改变。布雷默说，川普可能会愤怒，但是也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像他曾经所说的那样，与金正恩一起啃汉堡，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不过布雷默也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美朝爆发战争。欧亚集团也认为，另外一些事件导致的误判也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那些事件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争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的科技冷战，这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将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技术进行竞争，并同时竞争非洲、印度、巴西以及欧洲市场。布雷默表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他说美国是靠私人公司进行的，而且目前硅谷和白宫似乎还势不两立，而中国是倾全国之力在打这场战争。全球第四大风险是墨西哥。欧亚集团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以及墨西哥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有可能导致墨西哥经济的崩溃。第五大风险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核协议能否在2018年得到维持是个问题。第六大风险是一些团体和机构的衰退。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曾经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团体和机构，比如媒体和金融机构，将继续失信于公众，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第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风险是退出欧盟的英国面临政治动荡。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第十大风险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偏远国家的发展，可能威胁到非洲的核心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看两则跟以色列有关的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对他的内阁说，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的联合国机构不断加剧问题，应该撤销。内塔尼亚胡抱怨说，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只关注巴勒斯坦难民，这个机构的资金应该转拨给联合国救援所有难民的服务。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说，有500万难民需要他们的服务。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以后的战争期间，不少巴勒斯坦人或者他们的后人离开了家园，现在有15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难民营里。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言人冈利斯说，他所在机构将继续努力工作，直到为难民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为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谈判已经搁浅几年，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川普总统的决定违背了美国政府的长期政策以及联合国主张的途径。联合国认为耶路撒冷的地位是应该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巴勒斯坦人则将东耶路撒冷视为两国方案实施后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还威胁切断给巴勒斯坦人的援助。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对川普表示赞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阿什拉维拒绝接受川普的威胁，指称他破坏和平进程，并且因为他自己不负责任行为的结果而归咎于巴勒斯坦人。阿什拉维说，巴勒斯坦人不会被勒索。川普没有具体说要切断多少援助。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运作资金的三分之一由美国提供。美国2016年向这个联合国机构提供了3亿5000多万美元。在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禁止20位全球权益组织的人士入境。这些组织针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政策呼吁抵制以色列。这些全球活动组织分别来自智利、欧洲、南非和美国， 其中包括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贵格会团体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部长埃丹星期天说，我们从防御转为进攻，这些要抵制我们的组织必须要知道以色列国将会针对他们采取行动，不准他们进入以色列领土，防止他们伤害以色列公民。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该组织响应了抵制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呼吁，也同样响应了巴勒斯坦人抵制撤支制裁以色列的呼吁。巴勒斯坦人的人权数十年来一直受到侵犯。目前还不清楚，如果这些组织人是持有有效护照跟签证入境的时候，以色列将如何阻止他们进入。以色列在一年前通过一项法律，禁止任何呼吁抵制以色列的人员入境。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进步节目呢，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呢，他是在周末的时候在总统的度假中心戴维营。不过呢，那次并不是全部度假，因为他还邀请了共和党国会议员前往，一起来商讨今年的立法事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1:45就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中心戴维营，在那里度过周末。不过呢，他的内阁成员、白宫官员都同行，同时呢，也有多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受邀前往，来共商2018年的立法议程。那么呢，这个周末的主要讨论重点将先从去年底通过的税改法案开始，然后对这个2018年的展望呢，也将关注于继续刺激经济增长，还有国家安全，还有负责任的移民改革，包括国防经费、基础建设、2019年的预算，还有医保改革，以及阿片类的药物危机，当然还有中期选举。最后呢，川普总统也会要求国会来通过他所提名的官员。那么在其前往戴维营之前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对白宫记者说，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的说法。
我们要去戴维营，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事情要完成。今天的股市涨幅非常非常大，我们破了新纪录，减税已经真的在发挥作用，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许多公司今天都出来宣布，他们要付大笔的钱给他们的员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象过的。我们感到很荣幸，市场很好，就业报告很好，我认为未来几个月将会非常好。我们要跟这些很棒的共和党参议员一起去戴维营，我们要让美国再度强大。非常感谢。
是的，川普总统刚刚说到呢，跟同行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呢，就包括了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都将会前往这个戴维营，跟他一起来共商国事。那同时呢，包括了副总统彭斯、蒂勒森国务卿，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安全局的局长尼尔森、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庞培奥，还有这个预算管理局的局长姆瓦尼等等呢，也都会前往。那么虽然当中我们也刚刚讲到说，这个基础建设将会是本周末讨论的重点之一，但是主管基础建设的交通部长赵小兰这个周末呢，却没有陪同他的夫婿麦康奈尔一起出行到这个戴维营，陪着川普总统来讨论基础建设的问题，而是由这个交通部的副部长罗森来代表出席。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这次的将讨论的重点之一也是其中大选。那么川普总统也会试图请一些共和党的众议员来出来选参议员，包括像是这个北达克达州的这个凯文克雷默众议员呢，他希望说他能够转而出来选参议员，因为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阿拉巴马州的这个特别大选呢，最后共和党是落选了，而是由民主党人道格琼斯而出任。所以说川普总统也希望可以借由一些众议员本来已经有的影响力出来选参议员，来巩固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的席次。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很注重的移民问题，那也跟他下个星期要来讨论的一个农业政策有所关系。下星期一呢，川普总统将前往田纳西州来公布他新的农业政策。不过我们知道很多美国的南方的州，他们的农场呢需要的也都是墨西哥来的移工，所以说川普总统他的移民政策如何确保说这些墨西哥 的劳工能够到美国来正式的合法的工作，同时呢又能够配合出他现在移民政策紧缩的一个方式，那也将会是这个周末在戴维营大家讨论的重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台海两岸之间的新闻。两岸关系在2018年一开始就不平静，中方1月4号片面启用紧贴台海中线的 M503 航线，随后呢，出动了辽宁号航母通过台湾海峡，台湾空军也派出 F16 战机来升空戒备。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同时呼吁两岸对话。中国外交部则回应，希望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一中政策和中美三份联合公报。台湾总统蔡英文则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中国片面启动 M503 航路和增加军事演习是不稳定，应该避免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启用 M503 航线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工作，不需要跟台湾沟通。台湾陆委会就说，大陆片面撕毁协议，刻意以民航包装对台湾的不当企图，要求对岸立即停止相关的飞航行动。如果中国大陆一意孤行，就必须承担任何影响两岸关系的严重后果。那么究竟 M503 的启用是否是为了配合解放军军机绕台以及辽宁号航母压境，进一步挑战台海的中线呢？是要让台湾慢慢的习惯呢，还是准备2020年来武统台湾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讨论。其中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他特别谈到了这个辽宁号跟 M503 双舰出鞘是在挑战台海中线吗？关于这个问题，吴汉说：
我觉得中共启动这个 M503 航线，在他来讲说是因为民航的需求，但是我们关照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共的比方说基建的绕台的这个航行，那么看起来就是不断的在企图压缩台湾的空域，那么让台湾这个越来越感觉到国防的压力越大。那么 M503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靠近所谓海峡中线的这么一个航线，那么过去在2015年曾经两岸为这个事情曾经讨论过，那么当时中共也让步表示说，那么不暂时延缓启用，那么只开了这个就是北上的这个航线。那么现在呢，就是它不经过这个协商就再一次的南下，我认为这个中共应该是有这种就是测试的意图。
嗯，
这个测试呢，一个测试台湾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测试美国的这个态度。那么在测试的结果，当然最后它就是无形中就突破了所谓海峡中线这个东西。
嗯，
那么海峡中线过去设置是台湾方面的一个等于是对国家安全防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现在如果讲万一在经过这个503航线的这个运作之后，将来在海峡中线这个概念上逐渐模糊化之后，那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空域的话，或者是在海上天空的这些防卫啊，我想都会面临。
那么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强硬，这跟中共内部的权斗有没有关系呢？对此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他这么认为。
也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显然是19大之后啊，那中共对台政策的一个一系列调整的表现啊。那不仅是这个战机绕台、战舰通过，那么包括现在 M503 航线等等，这都可以看作是19大之后啊，中共在对台政策上做的一些调整。那我个人分析，我认为这种调整跟习近平啊，还有中共党内的这种权力布局是有点关系的。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一个照片，就是习近平最近在检查这个军队的工作，然后站上坦克，穿着这个军装啊，非常的给人一种穷兵黩武的这种态势哈。我认为说习近平在19大之后啊，实际上我并不像外界所看的那样认为他已经稳固了他的权力。那么为了进一步稳固权力，顺利过渡到12大，我认为习近平势必表现出比较强硬的一面，尤其是他跟军队的联系的一面。 那么他应该是模仿毛泽东的思路哈，手里掌握着枪杆子，政权才能够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十九大之后他在跟军队的互动上表现得非常的积极。那么如果他要得到军队对他继续掌权的支持的话，他就要满足军队的一些诉求或者军队的一些长期的政策取向。那么对台湾啊，用一种比较强硬的姿态，这历来是中国军方的一贯的态度。那么为了表示跟军方的这种合作，我觉得习近平未来的一段时间啊，至少可预期这段时间，就是会逐渐的啊展现他对台的这种强硬的立场，所以才会有这一系列的这些事件。那么我多次也强调，就两岸关系啊的发展，有某种程度上讲，实际上是跟中国内政的发展有关的。所以这种状态呢，未来会不会改变？是不是中国台湾就必须得慢慢的去习惯？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也要看这个台湾方面的回应。
另外呢，中共是以切香肠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大陆说台湾会慢慢习惯的，那么台湾真的会慢慢习惯吗？关于这点呢，吴汉教授这么说。
那么但是一三先生在曾经所谈论过的这个三个阶段，讲的是这个封锁与轰炸，然后再来是登陆作战，还有这个陆地作战。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对描述中共对台的一个武力犯台啊，我觉得比较参照的是应该是二战或者是波湾战争的一个战法。那么实际上在以中共未来对台湾的一些这个将来所做的这个作为来讲，我觉得应该去多参考一下这个孙子兵法，因为解放军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孙子兵法里面所描述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中共最近我们不断的去展示他的武力，秀肌肉棒子，那么就是在告诉周边的国家或者地区说我的武力有多强，所以你们不要轻易来干扰我。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在处理新加坡的问题，他跟新加坡有一些这个争论，有一些冲突，那么在处理新加坡问题的时候，他就慢慢的透过跟巴基斯坦的关系，跟斯里兰卡的关系，跟马来西亚的关系，慢慢解构了新加坡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我们看新加坡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危机之中。那处理钓鱼台的问题，它也是在跟日本之间的周旋，然后不断的去在这个绕着钓鱼台附近去航行，然后慢慢的进入它的这个领海范围。那到了现在，我们看到日本也是疲于奔命，不管是海上或是陆上，那个空中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处理跟印度之间的问题，好像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洞朗的危机到现在看起来好像还在持续。那么但是呢，过去在西南边陲，中共解放军是并没有这个机会把它放下去，但是透过这一次的洞朗危机，他把他的现代化军队装备都放下去了。那所以将来处理台湾的问题，我认为他也是用这种切香肠式的，就是所谓习惯，你习惯就是他的战机绕台，他的军舰绕台，那么甚至于等他的三艘航空母舰都已经这个做出来了之后，那么他的这个武力他直接可以放到海上去。那么美国跟日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再来支援台湾，我觉得这个他的反介入是不是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按照美国过去的行事风格，那么他在处理任何盟国之间的关系都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所以他要看是不是合乎美国利益了。将来处理台湾问题如果不合乎美国利益，那么台湾就变得相当孤立了。
谈到了美国的态度，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他则认为，中方启用 M503 航线以及用飞机还有航空母舰绕台，这是回应美舰可能停靠台湾。王丹说，
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在川普总统任内通过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华盛顿的这一边的舆论啊，这和政策制定方面都越来越倾向于哈，在军事上给予台湾支援。那个这对于中共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就是他现在唯一的还可以恐吓的就是用武力来统一台湾。那么如果美方啊要在军事上来支援台湾的话，那么他武力统一的可能性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那这样他当然就会非常的焦虑啊，那焦虑当然就会有一些挑衅的动作表现出来。所以我也认为说，这次包括 M503 航线等等战机绕台等等，某种程度当然也是对 啊，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的一个回应啊，当然也是表现他的这种强硬立场。但是总之反过来，我觉得中方之所以对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有那么大的反应，恰恰反映出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加强跟台湾的军事联系。
嗯，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说如果美国的军舰在高雄靠拢，那么我们就一定打。这种说法其实是非常失格的，而且说的是非常激进的哈。那但是能够逼急到这个程度，你就知道说如果美国军舰在高雄靠近的话，这个对中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哈。反过来也证明说，其实美方在这次在这类似的事件中还是有它介入的空间的。我觉得美方当然没有必要真的说是用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啊或者军舰来靠近高雄，但如果在中美之间的谈判中，美方能够进一步的明确的表明说，如果单方面的刻意改变现状，甚至是用武力的话，那美方是有介入的决心的。我想只要这种决心能够清晰的再次表达的话，对中方来说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克制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市伊德利卜星期天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包括一些平民在内至少有23人丧生。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在伊德利卜省首府城市的袭击负责。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天早些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省夺取了一座极具重要性的城市。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空中支持下攻占了伊德利卜省东南部的最大城市新贾尔。反政府力量2015年从阿萨德政权手中夺取了这片与土耳其接壤的地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自从叙利亚政府去年10月开始的军事行动以来，政府军已经重新占领了伊德利卜和哈马两个地区之间的大约60个城镇和村庄。一艘伊朗油轮与一艘中国货船星期六在东中国海上相撞，泄露了大量的石油。悬挂巴拿马旗帜的桑奇号油轮从伊朗驶往韩国的时候，在距离上海250公里的海面跟香港注册的 CF Crystal 货船相撞，导致这一艘载有136,000吨石油的油轮起火。油轮上所有30名伊朗籍还有2名孟加拉籍的船员失踪。中国、韩国和美国海军出动了船只和飞机帮助搜寻失踪的船员，中国货船上的船员全部获救。石油泄漏量和撞船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事先卖油给朝鲜政府的台湾商人接受司法单位的调查之后被限制出境，在野党立委认为台商因为利益铤而走险，可能会给自己跟台湾都带来很大的麻烦。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高雄地检署日前约谈了涉嫌卖油给朝鲜的高阳渔业公司负责人陈世宪。专案小组比对资料之后发现，陈世宪去年在出口报单上填写船舶的目的地是香港等地，不过却是前往公海贩卖油品。高雄地检署表示，陈世宪辩称公海交易地点是透过一位中国前客居间联系，事前并不知道转运的对象是朝鲜政府。检方并未采信，并认为其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当庭告知以150万新台币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韩国海关上个月扣留了一艘名为方向永嘉号的香港籍船只，因为该船疑似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在东海以船对船的方式移交600吨石油给朝鲜。韩联社报道，方向永嘉号由台湾的比利恩油品集团所租用， 尽管该集团注册地点是在马绍尔群岛，幕后的负责人则是台湾商人。台湾媒体也指出，高雄的高阳渔业公司就是属于比利恩油品集团。韩国朝鲜日报还报道，包括方向永嘉号在内，涉嫌向朝鲜卖油的五艘第三国船只，实际法人代表都是中国人。中国方面则表示否认，并强调会严格执行相关决议，并惩处违反的公民或企业。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秘密或私下运送一些物资到朝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那中国除了自己的商人运之外，他也想分散风险，找一些其他国家，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这个用这个暴力可有暴力可图的或者想要贪图利益的一些商人去做。
黄伟哲委员还说，联合国对朝鲜进行制裁，这是航运界都知道的常事。如果有台商辩称不知道在公海运送石油的对象可能是朝鲜，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极低。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台商因为利益铤而走险，可能会给自己及台湾都带来很大的麻烦。
因为这个不只是他个人涉入一些不必要的国际纠纷跟风险当中，那可能也是会让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面会显得为难，或者是涉入别的风险。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国际的局势相当微妙，大家在面对一些敏感议题的时候态度应该更加谨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对于疑似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朝鲜交易的比利恩油品集团所属船舶及个人，政府会持续依照相关法规查缉与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从美国演艺界开始点燃的反性骚扰之火，已经烧到了担负着秉公执法、公平断案之责的法庭，而且呢，大有越烧越旺之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高调应声，表示要对美国司法界内部的行为还有政策标准进行评估和门户清理。但是呢，一些法律专家警戒人们不要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强调在有关诉讼中应该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在2018年前夕公布的2017年联邦司法部门年终报告中承诺，新年开始要对司法部门的行为标准及纠正不当行为的程序是否恰当展开调查，以确保每位法官和每位法庭雇员有一个模范的职场。他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反映出职场性骚扰问题的深度，说明司法部门未能幸免。此前位于加州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利克斯·科金斯基在被法庭书记员等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之后宣布辞职。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之后对有关指控展开调查，但是为确保程序的客观公正，这个调查目前被移交给在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该事件后，罗伯茨授权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考虑是否对以下事项进行修改：司法部门的行为准则，包括法律书记员在内的雇员指导方针，保密和对不当行为的举报，以及调查和处理不当行为投诉的规则等。与此同时，全美各地近700名法律人士，包括400名前法律书记员、83名现职法律书记员以及120名法律教授联名上书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要求对司法部门处理性骚扰和不当行为投诉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这个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佛罗里达州公共辩护人克莱尔·马迪尔说，他担心在目前的体制下，被举报的法官知道后可能会进行报复，这对刚刚步入社会并开始从事法律书记员的人来说是要竭力避免的。马迪尔说，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强烈推荐设立一个全国举报系统或者某种替代性举报系统，使法官在调查的初期阶段不会立即知道你举报了他，因为这有可能对你的事业造成严重后果。书记员是你在还没有其他法律经验时开始法律生涯的第一步，特别是在应聘抢手的工作时，未来的雇主将依赖你所跟从的法官的推荐，所以你要不惜任何代价不让你和法官的关系搞砸。
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兼律师埃伦·德肖维茨指出，一方面司法部门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一方面任何被指控的一方包括法官在内都有权确保针对他的指控准确和真实，而没有过分夸大。他说，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judges are held accountable, that everybody in the judiciary is held accountable.
我认为对法官和任何司法人员实行问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司法部门比任何其他政府机构都更应该保持公平以及保持公平的形象。因此当某项指控出现时，要让指控方以及被指控方都能得到正当的法律程序。
针对一些人士提出发源于美国的我也是运动以及我也受到性骚扰运动走得太远了的说法，德肖维茨教授指出，任何运动都有走向极端的危险。他说，
关键是要确保没有人被诬告，每个被指控者都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表明无辜以及提出减罪因素。关键是确保公正客观，不能将事件政治化。
德克萨斯州律师泰·克莱文杰以向不良法官挑战而知名。2014年，他代表一名前法庭书记员投诉德克萨斯西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尔特·史密斯。这名书记员指控史密斯对他性骚扰。2015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对史密斯进行了纪律处分，并责令他停职一年，但判定此事没有到达弹劾的地步。史密斯2016年9月退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克莱文杰认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提出对司法部门进行审议的举措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由法官审议被指控的法官具有官官相护之嫌。他说，
Senator Grassley has proposed an inspector general for the judiciary.
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曾建议设立一位独立的督察长，授权他对司法人员的任何失当行为，无论是否涉及性行为进行调查。我认为绝对需要促成这件事，必须有一位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人对这类指控进行调查。
宾州匹兹堡大学法学院教授阿瑟·赫尔曼说，联邦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都处理过不少性骚扰的案子，但由于社会的规范和要求在不断改变，有关法律也在随之更新，因此这个领域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赫尔曼说，
There are, I think, many kinds of behavior that would have been acceptable or at least tolerated 30 or even 20 years ago, maybe even 10 years ago.
很多在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可以接受，至少是可以容忍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棘手的原因，因为它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比方说，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它是一个长久以来所遵循的标准，但是性骚扰的标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联邦最高法院设立的这个工作小组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今的标准是什么。
赫尔曼教授指出，联邦司法部门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尤其重要，因为它往往要做出涉及人身、产权和金钱的生死攸关的决定，因此要保持这个体制的公信力。其中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出正确的判决，而且要为人端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另外呢，全球影迷所关注的金球奖星期天晚上举行了，而这一次的举行颁奖仪式上呢，红地毯上却是一片黑色的海洋。很多女士响应时间已到这个组织的呼吁，服装上都穿上黑色。这个运动努力在好莱坞以及美国各地存在的系统性性骚扰对付这样的情况。美国现在是一系列演艺界颁奖的时间，金球奖有可能给其他奖项的颁布仪式定调。金球奖是一年来性骚扰丑闻波及到好莱坞以后的第一个重大的颁奖仪式。 纽约时报去年十月首先报道了好莱坞强人温斯坦被指几十年来的性骚扰，导致了更多的性骚扰被揭发的事件。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次是由杨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